弟兄姐妹平安，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他面前献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先祷告，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他的圣灵来引领我们今天进入他的真理。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而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但是你却这样的爱我们，愿意不断地对我们说话，直到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真的愿意打开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帮助我们真的满心的渴慕你对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透过今天的经文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干渴的心，我们可以得到你话语的滋润；让我们受伤的心，我们可得到安慰；让我们沮丧的心，可以再度的看到盼望。天父，我们都唯有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工作，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恩待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叫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归向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18到29节，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个段落，有一点长啊。我怕你们念到最后睡着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念好吗？我们弟兄跟姐妹的人数又不太成比例啊。那我们就左边跟右边，那我就算这边的，好，那你们就算这边的。我们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要从18节念到29节。我们很少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讲。好，我们从18节从新华的这一边念啊，然后19节就我们这一边念，好吧？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念，来，请。
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们把圣灵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
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好的，今天我们要用这一节经文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然后我们到底盼望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我们都遇到许多的挣扎，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关卡，好像让我们不能够很顺心的来追求我们按着圣灵感动要我们追求的我们好像心里有一种渴望追求主的生命，但是我们又碍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上有许多的很具体的拦阻拦阻我们。我想我们都是在这样子的挣扎中一直往前走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以至于我们在挣扎的时候不至于看不到目标以至于我们挣扎了半天之后呢，我们错失了目标。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经常的读经祷告，我们也要来聆听神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对准这个目标。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在你们的属灵的追求上，你愿意怎么样形容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愿意怎么样的形容？如果你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你可以怎么样的形容？我跟上帝是好朋友，他是我爸爸，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来形容你跟上帝的一个很好的关系不好就不用说了哈。我是说，你要怎么样形容你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你说我想到他，我心中就甜蜜，这也是一种形容。你要怎么样形容你跟上帝很好的关系？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常常知道常常说保罗用的一句话就是与主联合。保罗是这样子形容我们神儿女跟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对这个名词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个动词呢其实它用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却讲的比较少，我们也很少这样子去形容我们跟我们主的关系。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个是约翰一书第28节这个经文使徒约翰他非常特别，他用这个非常的特别的动词来形容基督徒跟主耶稣有一个很紧密的不可分开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叫做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真的就是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你住在一个地方，那个住在一个非常生动的动词，我们住在主里面只有使徒约翰是用这个动词来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保罗他不用这个动词，保罗说在主里是一个介系词那使徒约翰很特别，所以我们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就一直看到这一个动词，当然加上后面也是名词住在主里。这就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在讲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而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一个住在主里面。我们看一下24节跟28节这两个句子呢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因为它这两个句子里的动词是这一段里头的唯一的命令式命令式起始句就是命令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啊，这个常存在啊，就是住在。务要是因为它是中文加进去的，因为它要翻译命令句啊，所以它加一个务要啊，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命令句啊。这个存在心里就是住在，就是你们要将什么什么什么，让这个东西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就是起初所听到的啊，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当时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听到的真理，这样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二十八节同样的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并且它是同一个动词，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好，二十四节的常存在心里，那个存在，他就是二十八节的那个住在主里面的住在，他只是用不同的字，中文字翻译啊，但是呢，他的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啊，住在主里面，并且它不是现在式，它是命令式啊，就是你们一定要非要这样不可啊，让你们所听到的真理呢住在你们里面，然后二十八节你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命令，就是你们必须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也是住在子里面，也是住在父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讲这一段话是做什么呢？他就是讲这两节，他的中心就是要讲这两节，劝勉当时的基督徒要把他们的生命的焦点紧紧抓住这一点，不要放。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当然同样领受的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劝勉，或者一个鼓励啊，鼓励我们不要放掉我们信仰与生活追求的这个焦点。起初所听见的就是这些基督徒老约翰非常的清楚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所以老约翰非常的知道他们当初所领受到的真理是真理啊，不是错误的教训，所以老约翰就劝他们说要让这个真理住在你们的心中。好，那特别强调的什么真理呢？就是基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约翰在约翰一书要讲的就是这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来否认这个真理。所以约翰说你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你们已经有的不要丢掉，要持守在心里，让这个真理住在你们的心里，就是存在心里啊，你要持守住，不要被最近教会流行的一些古灵精怪的新奇新鲜引人注意的教导就迷惑了。这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我们喜欢新鲜的东西啊，所以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更好，圣经已经很古老了，不是吗？现在有很多人说圣经已经很古老了，我们是现代人，所以我们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全部按照圣经的教导啊在过日子的。约翰说不是的啊，怎么样让真理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它同时表示我们是需要拒绝什么错误的教导，我们才可以让真理真的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持守住。如果我们让错误的教导也进来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怎么样，慢慢就错错错啊！所以要持守真理需要完全的拒绝错误的教导进来我们的心里。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持守住真理，然后拒绝错误的教导。因为只有真理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是住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也就是住在圣父的里面。从22节到24节，他反复提出不认子与父的，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没有。你们住在子里面，就必住在父里面。为什么圣父跟圣子是不能分开？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才是能够跟父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呢？我不承认耶稣基督可以吗？我只要信上帝可以吗？我不管耶稣是谁，反正我说我信上帝可以吗？那许多的异教是这样的，对吗？没有通过耶稣，他说他有一个神，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如果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就不可能跟父神有真正的关系呢？好，我们来想想看，耶稣这个字啊，这个是希腊文的字，耶稣，他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哎，书亚跟你有关系啊，你不姓约哈，但是呢叫书亚啊。耶稣他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啊，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亚就是上帝的意思啊，约书亚啊，前面是拯救啊，所以是上帝拯救啊，就约书亚。所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上帝要他要来把他的百姓从哪里？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他这个名字就是上帝是拯救。好了，那基督呢？基督也是希腊文，它是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过来的，所以在旧约没有基督哈，在旧约是弥赛亚，然后翻到希腊文就变成基督啊，同一个名词。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是受膏者啊，这也是在旧约，凡是被上帝所选的人啊，都是受膏者，因为要用圣膏油从他的头上浇下去，表示他是上帝选立的，所以他是受膏者。所以如果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所选的那一位，要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是吗？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拯救的，只有耶稣，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是神选立的，他是受膏者。所以如果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没有救恩了。所以约翰要对抗的是这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那位拯救者，耶稣是上帝所选立的，耶稣是基督。另外一方面，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才能让我们这个有人性的人可以跟他的人性结合。然后同时基督有完全的神性，所以当我们的人性跟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结合了之后呢，基督可以把我们带到与父神的神性联合。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归向基督，与基督联合，然后基督把我们带到与父神联合的关系里面。所以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世上，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归入基督而归入神。所以为什么没有圣子，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而住在子里面的就住在父里面。这是我们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真理，而我们常常忽视，我们常常会跳过基督啊，跳过基督，我们就直接跟父神拉关系啊。 就拉不上的啊，或者我们直接跟圣灵拉关系拉不上。我们一定要啊，先经过基督啊。所以从这两句话24节跟28节，我们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父神的关系和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否正确，不能分开的。我们如果对基督的认识不正确，特别是基督的完全的神性跟人性，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跟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我们心中有没有真理住在我们心里面又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按照真理来认识基督，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所以当真理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真是认识基督。所以当我们的心中没有持守住真理的时候，我们让其他错误的教训进来我们的心里，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有了偏差，有了偏差，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正确，然后以至于我们跟父神有好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持守真理在心里，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再思想，我们心中真理怎么进来住在我们的心中。约翰说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啊，所听见的真理让它住在心中。所以这跟我们耳朵所听见的教导是不能够分开的。这个很有意思啊，神要我们耳朵听见真理。我们耳朵听很多声音的，世界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不筛选啊，都一直开着哈。上帝讲话的时候说很累，我要闭起来，不可以，我们要相反啊。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耳朵要像什么顺风耳一样啊，要大一点。世界上的声音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稍微要关一点啊，又要控制一下。前几天我听一个演讲很有意思，她是台湾一个唯一的一个姐妹啊，她是学那个在意大利，她学在教堂里画画的，画画的，要踩在音架上画。你们去意大利看看啊，那个教堂上面画很多图画的，那它是特别一种拜占庭圣画像。他就介绍啊，那有一种画像，他是画单人的，不是很多人的，他是画一个人的圣画像啊。他说哈，我们要看这个圣画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圣画像呢，它跟平常的画像不同。为什么它比例很奇怪？好，为什么比例很奇怪啊？他说，你们看这个人的嘴巴是最小，就是特别小，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画人的比例啊。舒雅，你很会画画，你注意啊，你画一个人，你一定是按照比例，嘴巴不会画得特别小，对不对？耳朵特别大，啊，所以你们注意看，为什么耳朵特别大？它有神学意义的，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那个耳朵画得特别大啊。我们也是要听神的话，我们的耳朵要特别大，好吧？电视的声音可以关小一点，啊，哎呀 ，iPhone 的声音也可以关小一点，啊，这个神的话你们就要注意听哈。鼻子也很尖，好，为什么不是好看呢？做一个美容哈，不是，他鼻子画得很尖哈，为什么？他说要啊，要嗅属灵的气味，所以鼻子要很尖。 我们的鼻子也不够尖哈，所以我们呢对这个属灵的气味不太会闻不出来哈。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闻这个菜色，菜的味道，我们一闻就知道是什么味道啊。属灵的气味不太会闻。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的耳朵听什么，不该听的不要听啊，尤其是小朋友，你们要注意啊，不要什么好奇的都听。对我们灵性没有好处的东西你真的不要听，再好听的都不要听，让它进到你的心中，住在你的心里，真理就进不来了。然后我们的心是有限的啊，你一个房间放多少东西是有限的啊，你不能全部东西都放进来，我们的心里头也是有限的啊，你放越多别的东西，神的话你就放越少。好，所以我们要耳朵大一点，听见真理的教导，然后让这个真理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不要一下就让它拜拜你出去啊，我要别的东西进来比较吸引我的啊。这个真理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基督，正确的认识基督，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焦点，住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在追求什么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焦点？我们去照相的时候我们要对焦，对不对？我是不太会照相的人哈，所以我照出来的相片都是没有主题的，就是花花绿绿的，什么东西都在里面。那会照相的人他有主题的，但是不管有没有主题都要对焦，对不对？你要找一个你主要要照的东西，对一个焦距，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其他的东西就背景嘛，要衬托你的主题，对不对？所以会照相的人就会把他的主题照得很明显，你一看那张照片你就知道这个照相的人他要你看什么，我照的照片你们就看不出来我要你看什么，就通通在里面。好，那会照相的人呢，他就找一个很大的主题，然后其他东西都雾蒙蒙的，特写镜头是这样。好了，照相要对焦，我们的生命要不要对焦？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个相片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到底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什么都看到吗？还是一看就知道哦？你的生命是以什么作为焦点的？对焦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找不到焦点，别人也看不到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就忙，我们就乱啊，然后生命花花绿绿很精彩，什么都有，但是最后没有焦点，然后你自己也找不到焦点。那个焦点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那个是我们的焦点。其他的东西呢，是要用来衬托这个焦点的，而不是把这个焦点抢走。嗯，画图也好，照相也好，都是这样。你一定是有一个主题，有一个焦点，对不对，舒雅？然后其他的东西是陪衬，要把这个焦点衬更明显。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是住在主里面为焦点，生活中其他的事情变成要衬托出这个焦点，而不是转移这个焦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人生一生在学习的。好，不要让我们生命中任何的事情抢走这个焦点。所以当使徒约翰在这里用命令式，24节跟28节用命令式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在指责这些基督徒哦，说你看你们都跑出去了，没有住在主里面，通不来教会，不是的哦，他是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继续，你们已经住在主里面，但是你们要继续住在主里面。约翰是在加强他们的信心，要继续住在主里面，要持守神给他们的应许。环境发生的变化不要受影响，不要用已经有的真理去与环境妥协，这个是约翰的目的。所以他现在就提到了，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因为呢环境不好， 什么环境不好呢？你们要注意什么环境呢？我们看十八节，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先讲敌基督，那个环境出现了一个敌人啊，叫敌基督。敌基督是做什么呢？二十六节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因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好，敌基督是来引诱基督徒，引诱教会里的基督徒偏离他们已经领受到的真理。好，那使徒约翰呢在这里就指出，好，说这些引诱你的人，引诱你们的人，他们的教导不是真理，他们的教导是骗人的，不能听他们的。那他们怎么骗人呢？就在二十二节，因为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做人。所以使徒约翰就说，这些骗人的人，他们叫敌基督。然后相信他们的也变成敌基督。这是使徒约翰用的一个特别的名称，敌基督，只有在约翰一书跟约翰一书二书可以看到，是他专门来用这些指责这些人。敌基督的这个敌呢，它有反对或者代替的意思，反对基督或者代替基督。我们也记得基督他在福音书里头有记载，耶稣基督自己有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对不对？有些人他是来代替基督的，现代的人也有哦。我们不要说那是圣经时代，现在没有这种疯子。有啊，没有啊，中国就有啊，瑞士也有啊，我十几年前就听说，而且是我先生跟我说的，而且是他的一个朋友的弟弟遇到的。然后这个人就去参与，在瑞士啊，参与说我是基督，呵呵，他弟弟还竟然信，还跟着这个人，很奇怪。所以呢是有的。那我们现在比较通常遇到的是什么？是反对基督，比较常常看到。那这里有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啊。那敌基督的要来，指的是将来有一位，这个是单数啊，将来要来的，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个单数不一定指的是一个人，它可能是一个团体啊，宗教团体、政权团体、经济团体，什么团体没有关系，也可能它不是一个团体，它是一种思想，或者它是一种主义。但是呢，它是一个最大的敌基督的，好，等于是总和了，历世历代的总和，那个还没有出来啊。那敌基督的将要来，但是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现在有哦，就是约翰讲话的当时有，我们现在也有，历世历代都有啊，好些敌基督的，因为它是复数，这些。历世历代的反对基督的，就是为着将来的那一个敌基督作为准备啊。所以我们注意看，我们在环境中有许多抵挡基督的势力，各式各样。好，那我们看到呢，包括教会啊，我们看十九节。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我们就会发现撒旦不断的扰乱基督的教会，方法之一是什么？除了让教会领袖生病一个病倒，各位弟兄姐妹要常常为教会领袖祷告，真的。撒旦要攻击谁啊？首先就攻击领袖嘛，啊， 所以我们要为领袖祷告。那还有什么方法呢？撒旦就会让一些错误的教训在教会里散布。错误啊，就是呢让教会里不知不觉呢把神的真理加一点减一点或者改变一点，这都是错误。所以我们在真理的教导与学习上都要非常的谨慎啊，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改掉一点也不行，就是这么的严谨，我们才能够持守真理。而异端是什么？异端就是敌基督的假教会。什么叫假教会？他叫教会哦，可是他叫耶和华见证人，多好的名字啊！他叫基督的教会。你说那是教会啊？不是的，他还讲圣经。你说他跟我们一样，那差很多。因为这些异端呢，他跟你讲圣经，他还跟你讲其他的啊，他还有其他的经。然后呢，他讲圣经也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因为他有其他的东西加进去。所以看起来像教会，事实上他不叫教会，他称为教会，但是呢，他事实上不是属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持守住基督的真理。所以神具有一个方式，就叫做显明。显明，看到这个这一节讲到一个显明，神用什么显明啊？神用他的真理来显明哪一些是抵挡他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基督他是教会的头，基督他用他的真理掌管教会，基督他也用他复活的大能保守教会的纯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不属于基督的人，就是不持守基督真理的人，基督自己会把他分开，有一天他会被分出去，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属于基督的身体，他只是看起来像，但是从来就不是。那有一天基督会叫他出去。好，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呢敌基督他不会永远不显明出来，神会把他的错误显明出来。所以敌基督他可以隐藏在教会的圈子里一阵子，但是他不会永久的。那神的儿女住在主里面就可以分辨，不会受到迷惑，并且也不会害怕敌基督。而且神的儿女知道这个是神要磨练他教会的方法啊，把持守真理的人跟不持守真理的人分开，这是神从创世纪好不好就一直做的工作，就是真正属他的人跟不属他的人最后是要分开的。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神用这个方法磨练他的教会，并且这个也是神在历史中他计划要做的事情。所以敌基督的出现不代表神掌控不了他自己的教会，而是神要用这个方式来激励我们持守真理，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正确的，就好像约翰在这里告诉这些真的信徒说，你们是住在主里的人，那些人是不属于基督的，自己就可以对真理更加的认识，也更加的认定。好，第二个环境的环境的变化是什么？环境的压力是什么？就是如今是末时了，如今是末时了，给我们看到一个很让我们振奋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神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在人的手中，你的历史也不是在你的手中，我的历史也不在我的手中，世界的历史也不是在 统治人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从创世纪看，人的历史是从谁开始？这个小朋友可以回答吧，人类历史是从谁开始啊？儿童主日学要补课了，我看样子等一下多上一个小时啊。人类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啊？上帝，对不对？上帝开始创造天地，创造人嘛，开始了嘛，然后呢，整个旧约你看下来到新约好了啊，人的历史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一旦知道自己是属神的，我们不用害怕这个历史会变成什么个样子，都在神的手中，如何的进展都在神的手中。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最后结束在谁的手中啊？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单单的依靠神，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注意啊，眼睛要大一点啊，耳朵要大一点啊。要干什么？如今是末时了。使徒约翰非常的急迫的，有没有？这句话是非常的急迫，鼓励他们。还有呢，告诉他们说，现在是末时了，接近尾声了。什么东西接近尾声了？小朋友赛跑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给你加油，然后你快到终点的时候呢，加油的人就越用力，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快到了再冲一下，忍耐忍耐，不要停，是不是啊？老约翰就是在为这些基督徒加油啊，加油，快要到点了啊，世界快要结束了，到点了，你们的辛苦快要到点了啊，而且是啊，非常的鼓励他们啊，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啊。考试前要不要加油？要。哦，不加油，还有人不加油的。考试前要加油，那是因为平常已经有用心了，对不对？考试不用加油。那有些人考试前要加油，哈。好了，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们在人生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我们在每一种处境都有接近尾声的时候，对不对？你跟我讲哪一种状况是没有尾声的吗？睡觉有没有尾声？你醒来了，对不对？好。醒来之前可能做个梦，那就是你睡觉的尾声。每一天的尾声是什么啊？天黑了，好，或者我要回家，或者爸爸回家，或者妈妈回家了，或者妈在煮饭。总之你看到一个现象，你就知道哦，这一天要过去了。那一年要过去，你看到什么啦？哦，圣诞节来了，中国人要过年，哦，你就发现一年要过去了，对不对？好，你会想，你每一个处境都有的，啊，你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就考试，拼命考试，拼命考试，对不对？所以你在一个阶段要结束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现象，啊，吃饭快要结束了，怎么样？很饱，对不对？然后桌子越来越乱，是吗？然后盘子越来越空，你就知道哦，这顿饭快要吃完了。好啦，头发越来越白，怎样？人生快要过完了嘛，哈，头发越来越白，所以不要染黑，因为染黑就会忘记，忘记我的人生快要将近啊。等一下，主日敬拜快要完毕了，唱三一颂的时候，小朋友就很高兴了啊。等一下，哇，终于解放，然后可以乱跑乱跑。好，有些东西快要结束，你很高兴，对不对？有些东西快要结束，你就不太高兴啊！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你就不太高兴。不过有人很高兴，旅行结束可以回家。好，那这里讲是什么？世界要结束了，世界要结束叫末时哦。世界要结束，好不好玩啊？不知道，个人不同啊。信主的人可能应该是高兴啊，不高兴就怪了啊。不信主的人说：“哦，我还没赚够啊，不能结束，还没玩够，不能结束。”还没吃够不能结束，可是这由不得我们啊。然后神说啊，现在是末世了。然后有一个现象就是敌基督，我们刚刚讲的很有意思。 我们的信仰是有结局的哦，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真的要认真对待，有最后的时刻哦。如果你赛跑都没有结局的时候，你跑一跑你就不要跑，对不对？对吗？如果你念书你不考试，不考试你要念书吗？不念哦，是不是？前两年去参加一个免费的希伯来文课程，然后那个号召开课的号召力是什么？本课程不考试。哦，好多人来报名哦，不考试。可是不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你就不念呢、啊？啊、哦，不好。所以没有结局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你也不会进步，因为你就不会在乎。我们的信仰是有结局的，所以我们真的为了这个结局也要在乎一下。好，圣经上有用末时，也有用末世。有些经文我们看到它讲的是末世，这里讲的是末时，但是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中间的这段时间就叫末时或末世。我们现在在末世里啊，你不要觉得明天太阳就不出来了，我们现在是末世或者末时这一段时间里面。好，那还有呢，这里只是讲到末世有一个敌基督，因为当时教会遇到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个。但是末世不只有敌基督的危险哦，末世还有什么危险？哦，如果你们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一下讲了一大堆，说我们末后有什么危险的日子，危险啊，不是出去给车撞，危险，什么危险呢？叫我们离开信仰的危险。另外一个翻译，现代本的翻译叫艰难的日子啊，艰难的日子不是说你没饭吃明天没衣服穿，不是，而是说我们要持守信仰是要花力气的，是很难的，你不是在家里躺着就可以持守信仰，你不是不读经就可以持守信仰，你不是不祷告就可以持守信仰，你不是不来主日敬拜就可以持守信仰，这是不可能的。好，艰难就会让你觉得有阻力。什么样的艰难呢？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人要专顾自己，对吗？你说我不是，那不是讲你了，讲别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啊，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小朋友注意啊，违背父母是不可以的啊。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啊，我们姐妹要注意啊，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弟兄要注意啊，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这个我们通通要注意。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好啦，这个不是端讲我们，这个是讲整个大环境。我们是生活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你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是这样，那你就说我还要照着圣经的真理生活吗？还要吗？啊，只知积攒钱财，还有人是讥笑基督再来的应许，还有福音书耶稣自己说在末后的时候有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有地震饥荒战争，对不对？好了，这个是我们所处的世代哦，这个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大环境是这样，那我们要跟环境走吗？我们要被环境影响吗？还是我们要持守住在基督里，我们持守真理，然后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呢？所以使徒约翰就是勉励这些基督徒，你们要继续持守住在基督里面，要持守神给你们永生的应许，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对我们来讲也是同样，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 持守。好，住在基督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看25节。其实这一节他用了两次的应许，他的直接翻过来的意思呢，25节是说，这是主的应许，主应许我们永生。出现两次，一次是动词，一次是名词。这是主的应许，主应许我们的永生。是什么啊？就前面讲了，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就是永生。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朋友，将来吗？还点头，你等一下砍头了。这永生是住在基督里就开始了。你现在有没有住在基督里？有，那现在你就开始永生。但是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永生完全的实现。但是现在我们就开始在基督里就已经享受永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永生是什么？就是我们住在圣父圣子里面，就是永生。所以你问一下自己嘛，我是不是住在圣父圣子里嘛？是，那我现在就在永生里。如果不是，那就不是。不是需要祷告，求圣灵施恩，给你认罪悔改的心，让你可以相信基督，然后属于基督，然后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永生。上个主日我们听到迦南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呢？以马内利，记得吗？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哎，小朋友今天的答题很差哦。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努尔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神创造我们是什么目的？神要与我们同住。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不能与神同住，所以神要经过一个救赎才可以达到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他要与我们同住。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你要盖一个会幕给我，一个帐篷，然后里头就放了什么？有鬼啊！那个就代表神住在他们中间，那个会幕，这是神的心意。在约翰福音就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那个住就是旧约那个会幕那个字，把它变成动词。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就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是那个帐篷在人间。所以神始终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与人同住。你会觉得很感动，这是神主动的恩典，是吗？你去一个朋友家说，哎，我来住你家，谁要你来住？上帝来跟我们同住，你要不要跟上帝说，谁要你来住？我自己一个人住，逍遥自在，没人管，我不要你来住。哎，上帝跟我们同住，哎，要不要？要。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完美的幸福。那个是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上帝终极的心意，他就是要跟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一直不要嘛，我们不要，我们觉得上帝爱走爱脚的，你挡了我美好的前程，走开走开走开，我要冲，向人生冲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住，因为他要把完美的幸福给我们。上帝知道只有他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幸福。 所以上帝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我们一直在做什么事情？跑得远远的。好，所以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要让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先预先尝到一点属天的福气，然后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完全的幸福。为什么？没有世界上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永生是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神的爱在这个应许上展现无疑，而我们能够体会到多少，我们就能够珍惜多少，我们就能够进入到多少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生命可以享受到多少。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福气。什么福气啊？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让我们住在他里面，他很看得起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住在主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今天很努力来教会你就住在主里面，不是的，是圣灵给的。好，是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住在主里面也不是我信主之后我努力啊，努力来查经，努力来教会，努力来服侍，努力帮助人，然后呢我慢慢就住在主里面，不是的。住在主里面就是你住还是没有住，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还是你没有啊？你不能说我慢慢住在主里面，没有，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了，然后慢慢的长大。住在主里面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多，因为就是住在主里面吗？连于基督不能分，所以基督所有的都分我们一份，好不好？好，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真的，基督把他所有的都分给我们一份。你说基督有什么啊？好吃的好喝的没有这些，好看的好玩也没有。基督有什么？你就去读圣经，基督有好多。所以啊，你都不知道基督有什么，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给了你什么，所以你根本都不会用，每天愁眉苦脸。那圣者，我们看二十节哈，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圣者指的就是基督，我们从基督得到了什么？恩膏，恩也是加上去的，因为它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啊，圣灵，所以他讲恩膏。其实他如果更恰当你的翻译，可能就叫膏抹，很容易的这个名词就叫膏抹。膏抹也是一个旧约来的名词，好，它是从出埃及记27章第9节那里讲到，当亚伦上任祭司的职位的时候，他就要被膏抹，圣膏油要从他头上淋下去，表示他开始担任祭司。那旧约时代都是用膏抹的方式呢，来让先知、祭司、君王来就职。这个膏抹是从上而下，就表示他这个职分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职位是相当的，身份是相当的神圣，相当的高。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所有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圣父就用圣灵膏抹基督，然后基督 就得到什么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他要执行这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在基督的身上完美的成全。先知、祭司、君王，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祭司就是献祭，君王就是掌管一切。那这里说我们呢，是从基督也受了膏抹，所以我们也是被圣灵膏抹的，然后我们也有什么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哦。我们个个都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你不要说哦，我今天回家什么都不做了，我是君王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先知就是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把神的话语告诉别人。祭司是要敬拜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好，我们也要带人来敬拜神。君王就是好好的管理神给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的工作，你分内的你要把它管理好，按照神的意思管理好，将来与主同作王。所以圣灵的工作膏抹了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知道真理的教导，能够明白。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一旦被圣灵膏抹之后，我们听上帝的话能听懂，然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可以分辨我们所听到的到底是真理还是是谎言。圣灵帮助我们去分辨，然后圣灵住在圣徒里头作为印记，我们就看到圣灵他就借着圣道使人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看到27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住在真理里，然后住在基督里。27节讲到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人在这里指的就是那些什么引诱你们的人，就是那些敌基督的人。所以约翰说你们有圣灵的膏抹，圣灵让你们领受了真理，你们能够分辨那一些引诱你们的人所讲的不是真理而是谎言，因为你们有圣灵的膏抹，所以你们不需要他们讲这些假话再来误导你们。这样约翰就肯定了他们的信仰根基是正确的，然后让他们不会怀疑，哟，现在怎么有一个新的说法，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那我们原来听的那个对不对？他们怀疑，所以约翰说不用怀疑，好，这个新鲜的东西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主他的心意就是要用人的口来传讲他的话，我们的耳朵要听到神的话，然后呢神要带领圣灵要带领传讲的人按照神的意思讲，听的人呢也是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听，然后他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神在对我说话，这个叫同感一灵。圣灵要先感动说的人，然后当说的人说的时候要感动听的人， 然后说的跟听的都因为同被圣灵感动而得到神话语的造就。这个是啊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小孩子也可以听懂，对吗？大人也可以听懂啊，除非你耳聋，好，都可以听懂，好，或者语言不通。但是呢，这个方式是不是神秘兮兮的，对不对？是公开的，什么人都可以听到的。而且我们听到，我们就确实的知道，然后当真理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基督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好了，最后我们就来到一个结果了，就是住在基督里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信仰是有结果的啊。28跟29节，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他若显现可以坦然无惧，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都是讲基督。这个叫做末日，跟我们刚刚讲的末时那个一段时间不同，这是末日。那一刻主耶稣会再来，我们住在主耶稣里头，我们不用害怕。好了，我们现在在讲末日啊，末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末日约翰讲很多末日的，他在约翰福音他就讲了6次，有4次是集中在第6章，然后第11章讲一次，第12章讲一次。我们就会发现他在提到末日的时候呢，他同样跟两件事情有关，一件事情叫做审判，一件事情叫复活，这都是在约翰福音啊讲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概念，末日是干什么？人要复活，然后呢基督要审判，这两件大事要发生。好，注意看新约，每一个作者都有提到审判的日子。我不是说每一卷书，但是每一个作者都有提到审判的日子，代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对吗？审判的日子。好，那我们不得不注意啊，当时的使徒写下新约的时候都很强调的事情，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强调，还在注意，还在盼望，还在等候？他不会直接说审判的日子，但是他有许多不同的词来表达。我念一下，在新约你会看到的啊，人子显现的日子，这是耶稣自己讲的，神的日子，神全能者的大日，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得赎的日子，鉴察的日子，愤怒的大日，宰杀的大日。可怕了，那日子，你看到这些名词你都知道他讲的是末日，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时刻了。所以住在主里面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坚持到末日，是因为主会给我们这个保守我们信心坚持到末日。然后呢，当末日主再来的时候，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害怕？不要。你确定？不害怕？也不羞愧，这里讲的嘛哈，我们相信神的话，神说我们不会害怕，也不会羞愧。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或怎么很勇敢啊，乃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上帝在基督里，他怜悯我们， 在基督里他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害怕，而且基督也不会叫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感到羞愧，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基督。相反的，那些敌基督的要不要害怕？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不要害怕？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逃不过审判，然后基督审判他们的时候会让他们非常的羞愧。所以住在主里面好不好？真的是很好，住在主里面真的是很有福气。最后，住在主里面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被更新改变。第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变成我们是被基督所生啊？我不是神生的吗？现在怎么变基督生呢？好，神按着基督的样式，在基督里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我们的灵里重生，我们是按着基督的样式被神所生。这里讲我们被基督所生，讲的是基督的灵更新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这个不会矛盾啊！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所生，跟这个不矛盾。我们也不会因为这节经文我们就称耶稣基督为天父，不是啊？父的位格是父，子的位格是子，我们不称耶稣基督为天父。耶稣基督的圣灵更新我们，所以他说我们是他所生。但是天父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生了我们这些儿女，跟这个是不冲突的，这样可以懂吗？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天父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不要称耶稣基督为天父，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位格，明白吗，小朋友？好，住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得前面第二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上次我们讲的说不要爱世界，我们要爱父，对不对？然后讲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29节就回应了，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爱世界，我们可以爱天父。为什么？因为基督是爱天父的，所以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爱天父而不爱世界。所以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常在就是住在，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住在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对吗？所以我们会结出果子，是因为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然后我们渴慕结果子，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子，而不是我们先结一堆果子然后再住在基督里面。哦，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没有基督我们结不出果子的。好，所以这不是自己去修行哈，并且离了基督就要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枯干能做什么呢？人就把它拾起来拿去火里当柴烧。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我们是需要住在基督里的。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他自己同在的美好。住在基督里，我们会渴慕去遵守神的话，我们会喜欢遵守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个遵守也是这个字住在。所以换一个翻译，就是你们若住在我的话语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不是我们主日敬拜喊一喊说一说啊，也不是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啊，我住在主里啊，你让你摸不着头脑的，到底什么感觉住在主，你跟我讲到底什么。住在主里也不是我天天去教会啊，一二三四五每天都去教会，去教会就等于住在主里，不是，而是我们住在主里的人，我们喜欢去教会啊，是一个结果啊。好了，住在主里也不是叫我们在家除了读经祷告我们都不做别的事情了，不是啊。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就是把住在主里把它真正的变成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就是活在住在主里的这个状态里面，不管我今天是来主日敬拜，不管我今天是去上班，不管我今天是去玩啊，我去上学，我做功课啊，我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用住在主里的这一个状态去做。我们就不能够把我们日常生活应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应该要上班啊，我们做妈妈的应该要买菜啊，煮饭啊，还要打扫啊，还要接小孩送小孩，烦都烦死了，对不对？好，我们需要在一个住在主里的状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看低这些事情，也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烦躁。我们需要在这个状态，那这个就是我们属灵追求。好了，今天我们来主日敬拜听讲道干什么？我们回家读经祷告干什么？不是其他所有以外的时间我都不想神，不想神的话，那不是住在主里。我们敬拜是帮助我们，好吗？帮助我们更好的，支持我们更好的住在主里，而且鼓励我们继续住在主里。我们每一天的亲近神的时间，读经祷告的时间，也是加强我们住在主里的那个能力，那个动力，那个持续力，帮助我们。但是那个不是目标啊，我们基督徒活着目标不是为了来一个主日敬拜，目标不是为了天天读经祷告，我们的目标是住在主里。所以我们所有做的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要帮助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我们做了很多属灵的事情，包括服事，结果最后我们可不可以没有住在主里啊？有可能，那就通通没有。所以就这样，焦点模糊 啊，你通通有，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看不到。我们一定要把焦点找到，其他的我们只是帮助这个焦点可以突出来，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愁烦啊。有一个人他去修道院，他要普通的天主教徒，他去修道院，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好奇那个修道院的生活，修道生活，他很渴慕啊，好像这些神父整天不做事啊，很悠闲，然后他体会一下修道的生活是如何，他就去了修道院，跟院长说：“我来体验一下修道的生活，啊，灵修的生活。”然后修道院就给他一个房间，他就去了。去房间灵修了，中午没有人来叫他吃饭，晚上也没有人来叫他吃饭，宵夜没有人叫他吃饭了，半夜他就出来，出来了之后呢，就看到碰到修道士，问说：“不好意思，你们今天都没有开火吗？”修道士说：“有啊，为什么呢？”说：“可是吃中饭晚饭都没有人来叫我。”修道士说：“啊，我们都是世俗的人，我们都需要吃饭，但是你是比较属灵的，我们就以为你不用吃饭，所以我们就没有来叫你了。”这好笑啊，可是这真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总是认为那个灵修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真正的灵修就是活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世界里面，但是用一个什么状态呢？用一个住在主里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追求。当我们要追求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是跑到一个全部都是很属灵很神圣不会犯罪的人的那个地方去过生活，不是，而是我们就是生活在周围充满罪人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这叫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不是躲到一个角落去好吗，而是我们真的要操练，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呢，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性情。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人的态度中，你就活出基督的性情，就是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所有的选择，我们以一个原则来做决定，就是这个选择要能够帮助我持续的住在主里面。很容易咯，帮助我持续的持守永生的盼望。当我们有机会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去讲，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先想自己的利益，我们先考虑到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的状态。第一章第六节就讲，若有人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当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就是住在基督里了。耶稣也吃饭，对不对？耶稣也去拜访朋友，对吗？耶稣去医治病人，耶稣什么生活上的事都做，我们也做，但是我们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真是爱我们。你从起初创造我们，你就是要跟我们同在，你要把你一切的福分与我们分享，你救赎我们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你为我们成就的永生也是为着你可以永永远远与我们同住，让我们享受从你那里而来完美的幸福。 天父，求你的圣灵真的光照我们的心，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盼望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面对生活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持守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每天更多不断地因着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越来越享受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盼望别的，乃是盼望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结出丰丰盛盛的果子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